足与指，寻踪秘迹。这是个人的一小步，但却是人类的一大步。摘自尼尔·阿姆斯特朗。阿尔拜辛是格拉纳达市的一个区，这里有许多古老的阿拉伯式建筑南向而立。虽然已经到了金秋十月，但我还是能够感到来自对面非洲大陆的热浪。蜿蜒曲折的街道与别具一格的建筑反映了当年西班牙摩尔人的荣耀。我到此处来拜访一位好友，他就住在名为卡门·格拉纳迪诺的当地传统民居里。这种房子的外墙通常依山而建，而正门就开在临街一侧。我们由此拾级爬上房顶的平台，然后再沿着木质楼梯下到生活区。房子的起居室朝南，而外面是一片美丽的花园。花园的尽头是一座神龛，哦，让我们姑且这么称呼吧。神龛的下面埋藏着一口盛有脚趾标本的袖珍棺木。房子的所有者名叫凯米，同时他也是那只脚趾的主人。1994年，他在一起道路交通事故中失去了小指，随后用保险赔偿金买下了这处老房子。从此他正式将这座房子改名为卡门·德尔麦尼克，意思就是小指之屋。自从凯米失去脚趾后，他每年十月都会参加朝圣节。凯米把脚趾从棺木中取出，放在展示台上。展示台就是通常用来摆放耶稣基督或者是圣母玛利亚的画像，而且在城市的街道里巡游，似乎是在向人们标榜它可以永垂不朽。参加集会的民众有时可以达到200人，他们一路唱着哀歌，围绕阿尔拜辛区行进，并在某处圣泉为脚趾举行涂油礼。接着人们还会举行盛大的缤纷派对。当这场环绕格拉纳达街道进行的巡游仪式结束后，凯米的脚趾会被重新埋葬好，等待来年的庆典。从教科书内容编排以及医学生临床实践可以发现，足部功能的重要性并未得到解剖学家的重视。我们的祖先是生活在森林中的猿人，他们在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后进化成为现代人类，而研究足部解剖学结构可以揭示其中的奥秘。我在格拉纳达看到的纪念活动着实令人吃惊，他们居然能够在哀悼仪式中载歌载舞，并且将痛苦与悲伤化为声势浩大的欢乐盛典。1978年，古人类学家玛丽·利基在坦桑尼亚利特里平原发现了3组脚印，这些脚印遗留在火山灰沉积岩上，长度大约延伸至27米，似乎来自一个三口之家。其中一位曾经在途中短暂的停留，好像在确定方向，然后他们转向左侧继续前进。随后脚印被空中飘落的火山灰覆盖并保留至今。由于当时赶上下雨，因此火山灰上也留下了雨滴的痕迹。这些脚印的历史超过350万年，其主人并非现代意义的人类，而是被称为南方古猿阿法种的类人猿。他们在进化图谱之中是原始人的祖先之一，就像我们熟知的大猩猩一样。南方古猿的脑容量也非常有限，尽管他们不会把石头加工成工具，但是与大猩猩的不同之处在于，南方古猿可以像我们一样直立行走。那么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令其犹豫不前呢？可能是附近的火山正在喷发，升腾的火山灰正在缓缓穿越平原。也许这一家三口在匆忙躲避火山喷发带来的威胁，然而天空已经被漫天的火山灰笼罩。在其中的一组脚印里，南方古猿的左脚陷入火山灰的痕迹非常明显，仿佛他正紧紧地抱着幼崽，或许还身背重负，甚至是拖着瘸腿在艰难地行进。非专业人员 根本无法辨别南方古猿脚印与人类的足迹，而功能解剖专家则可以从细微之处判断出脚印主人的重量、速度以及物种等信息。借助计算机模拟技术，我们可以估算出南方古猿行进的速度、步态以及步幅。研究结果显示，南方古猿阿法种足部的某些特征与人类有相近之处，它们的大脚趾与其他四趾呈并列分布，脚掌也在足弓的支撑之下形成了凸起，行走时同样是足跟先着地后才轮到脚趾。利特里脚印证实了脑容量增加发生在原始人直立行走之后，这种飞跃让人类的大脑与双手得到了解放，对于抽象事物的逻辑分析能力也进一步的提升，并且开始利用自然界中的原材料进行生产。尽管足部解剖课在医学院校并不受重视，但是这里却汇聚了人体工程学的精华。跟腱具有强大的收缩能力，它可以在迈步的过程中提供 50% 的力量，然后当地的动作会沿着足弓传递到脚掌。脚印形状可以反映支撑人体重量的足弓的情况，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内侧纵弓、外侧纵弓和横弓。父母经常担心孩子出现扁平足，其实与步态异常相比，足部疼痛与畸形更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视。足弓的作用如同桥拱，能够合理分配受力，如果缺少他们的参与，那么足部将无法支撑人体的重量。维持足弓稳定涉及以下四个方面：三处足弓最高点的形状均与拱顶石类似，同时它们楔形的一面指向足底，致密的韧带将足弓牢牢固定，就像连接桥梁下方基石的 U 型钉。某些肌腱与韧带组织可以跨越足弓两侧，仿佛是稳定桥拱之间的脊梁，而那些指点位于腿部的肌腱会将足弓提起，好似支撑悬索桥的钢缆。足部解剖学对于了解人体功能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说利特里脚印是人类祖先直立行走的证据，那么我们需要感谢足弓的支撑，让这一切成为可能。长时间行走或者超负荷承重可能导致趾骨发生应力性骨折，而该过程与桥梁不堪重负、结构出现裂缝的道理相仿。由于最早见于士兵行军的过程中，因此也被称为行军骨折。维护足弓稳定的韧带可以在激惹下发生炎症，这种足底筋膜炎会让患者长期受到足跟疼痛的困扰。此外，痛风也经常会侵犯足部各处关节，而莫顿神经瘤会使足趾间神经纤维肿胀引起疼痛。我们可以通过提升足背或者是应用特制的鞋子来矫正青少年扁平足，让他们在发育过程中重塑足弓的支撑作用。尽管我们在医学院时可能忽略了足部解剖的重要性，但是称职的医生会迅速意识到不足之处，然后制定出正确的诊疗方案。戈登·芬勒特是我的解剖学老师，他是一位留着银白色胡须的阿伯丁人，其性格直爽，而且做事干净利落。戈登在成为解剖学家之前曾经做过电话工程师，他的语言天赋也许是与生俱来的，而修理电话的经历也练就了他的沟通技巧。他曾经问我们，你们觉得手和脚对于人体功能的重要性与特异性孰轻孰重啊？
当然是手啦，
我们齐声回应，人类有对生拇指。回答错误，他平静地解释道，人类的对生拇指功能与我们的近亲猿差别并不大。他说，由于双脚的支撑让我们实现了直立行走，因此足部功能对于人类来说更具特异性。 我曾经在戈登老师的指导下参与医学生解剖课的教学工作。解剖室的天花板上布满了通风设备，厚重的铸铁房梁将其高高托起在空中，而那惨白的阳光经北窗射入之后，令人不寒而栗。我经常坐在高脚凳上，与各种尸体和器官打交道。解剖过程需要经过深思熟虑，同时更是学以致用的体现。我在解剖过程中也经常被人体内部精巧绝伦的结构所震撼。每当完成某处复杂器官，例如臂丛神经或者盆腔血管的解剖，我心中都会升腾起一种成就感。在解剖控制手指运动的滑车系统时，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双手就是最好的例证。那时我参与解剖的标本主要涉及以下的部位，包括手、足、腿、胳膊、面部或胸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人体解剖必须详细记录在案，因此我们会在标签上说明组织器官的具体情况，这样有朝一日可以方便他们重新化零为整并入土为安。这些经过福尔马林液处理的器官平时会被分门别类保存在四轮存储箱内，我有时会到地下室去挑选适合当天教学使用的标本。通往建筑物地下室的电梯可以称得上是古董了。这部电梯轿厢的深度非常有限，但是它的宽度足以容纳一口棺材。当你踏入破旧不堪的电梯后，不要忘记拉上黑色的金属栅栏门，其材质与头顶的横梁相似，到处都透露着浓浓的复古味道。此时需要使足力气，否则电梯门就无法锁上。如果你碰巧和某具尸体共用这部电梯，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屏住呼吸，避开那呛人的味道，同时让自己贴近角落，尽量保持距离，然后随着电梯启动，黑暗就将淹没一切。当电梯停稳，栅栏门打开之后，正对面就是散发着刺鼻味道的防腐室了。这里的墙面贴着白色瓷砖，脚下是红褐色的地板，房间里摆放着两张增亮的不锈钢解剖台，它们的台面由微型排水槽分为两个部分。艾伦是这里的防腐师，他为人心地善良，平时喜欢喝上几口。酒糟鼻上架着的眼镜厚度与平底相仿，他以前做殡葬师的时候主要跟死者家属打交道，主要精力都用在繁文缛节的仪式上，天鹅绒的窗帘、灵车以及鲜花等。艾伦告诉我，他曾经在预备役部队服役期间参加了第一次海湾战争。其实防腐师的工作并没有让他感到恐惧，但是那些死去的伊拉克士兵的面容却令他难以忘怀。艾伦会在太平间办公室的高架上放一瓶威士忌，而他下班后经常到一家名为掘墓人的酒吧小酌。这里的尸体一般由当地医院提供，他们生前曾经得到相关机构的悉心照护，希望在身后通过某种方式回馈社会。当尸体运抵防腐室后，艾伦会将他们搬到解剖台上，然后沿腹股沟区切开皮肤，暴露骨动脉，有时也会选择颈动脉。我看到他手中的金属套管针尾部连着一根橡胶管，艾伦会将套管针刺入血管，并用细绳固定妥当。天花板上挂着一桶防腐液，他们会在重力的作用下顺着橡胶管灌入动脉。当防腐液进入人体后，血液会从耳道、鼻孔以及口腔涌出，随即排入不锈钢水槽冲走。储存人体器官的容器就排列在冷藏室外，而旁边下坡通道的尽头则是一扇厚重的大门。记得有一天，我正在这里准备足部解剖标本，突然充满好奇地向艾伦打听那扇门后面的奥秘。
你想要亲自看看吗？
他边说边掏出了钥匙。 那里保存着许多历史久远的标本，但是位于顶层的博物馆根本没有地方展示这些精品。